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我相信你认识我的了。跟你讲一讲，麦是大麦小麦的麦，祈是祈祷的祈。咁样咧，上一集我哋就讲到喺《使徒行传》当中，五旬节圣灵降临喺信徒当中嘅事。嗱，然之后各人咧就讲起唔同地方嘅语言嚟见证耶稣基督。嗱，呢个事实咧系一件非常之奇特嘅事，所以咧犹太人咧都纷纷议论。我哋跟住咧就会睇下《使徒行传》嘅第二章，由十四节开始睇，咁啊睇下使徒彼得点样回应呢啲事。咁呢亦都算係彼得喺教会时代嘅第一篇讲道喎。喺使徒行传嘅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呢就咁样记载喎。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自初。嗱，而家咧，我哋就认为我哋必须要认识清楚呢啲嘅会众咧系由边啲人所组成嘅。嗱，呢啲人咧基本上就系喺犹太地区嚟嘅，全部咧都住喺耶路撒冷。嗱，喺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咧就系犹太人嘅城市。咁咧，比拉多同佢嘅人咧，佢嘅总部就设咗喺该撒利亚，而唔系设喺耶路撒冷嘅。嗱，最早期嘅教会100%咧都系犹太人嚟噶。咁啊，教会嘅组成分子咧就系以色列人啦。嗱，我哋必须要认识清楚呢一样嘢，因为咧教会由耶路撒冷开始，然之后咧就扩展到犹太，再去到撒玛利亚，然之后再去到世界嘅地极噶。呢个咧系教会喺当时一直到而家嘅进展。嗱，喺旧约嘅人咧就必须要去到耶路撒冷嗰度敬拜神，而家咧。他们就接受命令要离开耶路撒冷，将这个信息传到去世界各地。这样彼得呢就去回答那些呢嘲笑他们的人，就说这些人并不是饮醉的，因为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是饮醉酒的时候。这个呢是他回应那些冷嘲热讽的人的说话。现在彼得呢就引用圣经里面的话向他们去演说。咁喺《使徒行传》嘅二章十六节咧，就咁样讲：，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嗱，彼得用呢个预言咧嚟回答冷嘲热讽嘅人，嗰啲唔信嘅人，同埋咧嘲笑佢哋嘅人。这个咧系佢引用呢句说话嘅目的。彼得就话啦：，这个咧正系好似先知约珥所讲嘅一样，亦都即系话咧，嗱呢啲类似嘅情况，就正如约珥先知。所讲过嘅一样啦。嗱，彼得咧就唔系话先知约珥所预言嘅嘢咧已经实现，佢系话点解你哋会认为呢一件系古怪或者系奇异嘅事咧？因为咧我哋有预言讲过呢啲事系会发生噶嘛。嗱，彼得咧就继续用约珥所讲嘅预言咧去解释。嗱，我就好高兴阿彼得咧能够尽可能引用约珥嘅说话，因为好明显。他并不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现在我们看一看他怎样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7-21节就这样写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嗱，我就唔认为咧，有人会主张喺五旬节嗰一日，月亮就变为血，或者日头就变为黑暗噃。嗱，当耶稣基督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咧，全地就黑暗咗长达三个小时。但系咧喺五旬节嗰一日咧，就并冇黑暗发生，天上亦都冇显出奇事，地下亦都冇显出神迹，嗱，亦都冇血火同埋烟雾。西门彼得引用呢一段嘅经文咧，主要系话俾嗰啲嘲笑嘅人听，神嘅灵浇灌落嚟咧就系咁嘅样噶啦，佢哋唔应该感到奇怪。约珥已经预言过啦，事情就会咁样发生。嗱，听众朋友啊，喺约珥书嘅第二章28-32节所讲嘅内容咧，今日仲未实现噶。嗱，如果我哋翻翻转头去睇下约珥书，我哋就会发现佢所讲嘅系有关于主再来嘅日子系点样发生嘅事。主再来嘅日子一开始咧就会有一个大嘅灾难时期，跟住咧就系千禧年啦。咁喺约珥书三个章节里边，主再来嘅日子咧一共被提到有五次咁多。嗱，约珥所讲论嘅一件事实就系嗰一日来临嘅时候会有战争发生，审判呢就要临到地上嘅万国。嗰一日仲未嚟到，喺五旬节嗰一日，所以呢仲未有实现呢啲嘅情况。咁西门彼得就喺佢嘅罪言里面，佢只係想讲呢样说话。嗱，请你哋留意，呢件并唔系一件奇怪嘅事，亦都唔系一件想唔透嘅事。有一日呢啲都会实现㗎。嗱，今日我哋所睇到嘅事就好似类似嗰一日所发生嘅事情一样。嗱，而家佢讲完咗佢嘅罪言之后，彼得咧就继续讲佢嘅本文。嗱，请你记住，佢系对一啲熟悉旧约嘅人讲说话噃。咁咧就请你唔好将千几二千年之后嘅教会历史读到佢里边当中。喺五旬节嗰一日，只系教会嘅开始啫。呢个呢只系教会嘅开始，请你记住。嗱，显然彼得咧系对犹太人讲说话，所以佢就话啦。以色列人啊，嗱，彼得咧就并唔系讲中国人啊，或者系广东人啊咁样，佢系讲以色列人啊，所以咧佢系对以色列人说话。而家佢就要讲到核心嘅部分啦，亦都咧讲到去佢嘅主题。喺《使徒行传》嘅第二章22节咧就咁样记载：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嗱，我就个人认为异能啊、奇事啊、神迹咧，都系唔一样嘅。嗱，我相信异能系有一定嘅目的，行奇事亦都有一定嘅目的，行神迹咧亦都系有一定嘅目的嘅。耶稣行嘅咧，有一啲咧系神迹嚟嘅。佢施行嘅医治呢种嘅异能咧，有啲系为咗证明佢嘅身份。佢施行奇事咧，就系为咗吸引听众嘅注意力。嗱，我哋嘅主耶稣喺呢个三个领域当中咧，都见证咗佢自己噃。咁喺《使徒行传》嘅2:23-24咧，就咁记载：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嗱，彼得就话啦，已经发生嘅事同埋神嘅计划咧，就并冇抵触，神一啲都冇感到惊讶，但系佢又讲得好清楚，虽然呢个系神嘅计划当中嘅事，但是人并没有因此就可以免除他自己的责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应该是哪个负责的呢？是不是那些宗教统治者？其实他们就是最先发动这个运动的人。那我就认为他们呢就要负上绝大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怂恿群众，所以群众才会暴动。他们亦都操纵罗马政府，以至呢处决了耶稣。亲爱朋友，请你记得，他是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面的。 彼得就指责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但是争辩当时谁要为耶稣的死亡负责任呢，是没有意义的。我就告诉你，其实谁要为他的死而负责任呢？原来我要负责任，同样听众朋友啊，你都需要负上责任，因为他是为了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听一听耶稣所讲的说话，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个就记载了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了。彼得所指的是那些人阴谋地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人直接参与了杀害耶稣的计划。他就说了，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这个并不是彼得信息最重要的部分，他就继续说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这个是在教会时代的第一篇讲道，这个只是开始来的。在这一日叫做五旬节，彼得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啊，他所讲的主题并不是约珥的预言，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就不再更改他的主题了。现在他要引用本文的部分了。他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第八到第十节的经文，我很高兴他这样做，因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篇第十六篇。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这样写，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地狱这个英文字原本应该是阴间这样解释的，当时地狱是称为阴间的。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八节就继续记载，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在诗篇第十六篇这里，大卫谈论的是基督的复活。这一件事现在已经实现了。西门彼得被圣灵充满，正在解释诗篇的原来意思。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九节就这样记载，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好显然呢，彼得就站在圣殿的地区，他可以将他的手指指向大卫的坟墓。我就曾经站在圣殿的地区，我亦都可以用我的手指指向石安山的山顶，那里就是大卫埋葬的地方。他就说了，显然大卫就不是对着自己所说的，因为他的尸骨就已经埋在那个山顶上面，他的坟墓就在那里，而他的遗骸呢就亦都已经腐烂了。他不是对着自己说的，而是对着另外一个你和我都认识的人，这个人他不见朽坏，他由死里面复活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继续记载，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个呢就是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所讲的，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了，但是当我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亲爱的朋友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亲自去解释这篇诗篇。现在当我们回去再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样西门彼得在这里讲些什么呢？ 他所讲的是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教会的时代，第一篇讲道就是复活节的讲道。在初期的教会，每一篇的讲道都是复活节的讲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2节就这样记载，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现在彼得就对着当时的群众说话，你们所看见的事，换句话来说，你们听见加利利人用自己的语言去述说神的大能，这个神迹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跟着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3-35节就这样记载，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受的作你的脚凳。旧约的圣徒呢，就并没有上到天堂。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天堂那里，大卫应该都会在那里的。大卫并没有升到上天堂去，你明不明白呢？有一天旧约的圣徒是会复活的，是活在地上，教会就会被提到新耶路撒冷那里。圣经说，今日的信徒当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身体和耶稣在一起。你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讲的事。现在他就引用诗篇的第110篇的第一节，他就告诉他们听，耶稣现在正在在神的右手边，他一直会留在神的右手边，直到他回到这个地上去建立他的国度为止。但是虽然耶稣是在神的右手边，他仍然在世界上边继续他的事工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就这样记载，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在这里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为他们的罪而死，但是他又复活了。跟着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7节就这样记载，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信息呢，对他们来说是很有说服力。所以38节就这样记载，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一句说话是讲给那些拥有神话语的民族听的。他们听过这个信息，他们知道这些预言，他们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走，就是离开神。即使他们的宗教呢是神给他们的，他们仍然是离弃了神。彼得就告诉他们听，他们要悔改，他们必须要调回转头走，走上神的道路上面。彼得呢就对他们说了，悔改受洗。受洗是他们悔改的证据，他们必须要来到基督的面前相信他。彼得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这个呢是你们相信他的罪得赦免的凭据。你们不再需要带祭物来到圣殿献给神啦。亲爱朋友，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呢？他们受洗就是见证，是见证了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经文所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愿意信靠他的人，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的啦。在《使徒行传》的二章39节就继续这样记载，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原来呢，在千几二千年前，你和我呢，就是那些所谓的远方的人。这里所谈论的正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0节就继续记载，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换句话来讲，就是说离弃错误的信仰，回转归向神。在41节就是这样记载了：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个并不是某个传道人去计算出来的结果，这些是真正重生的信徒。在这个地方里面，悔改信主的数目是绝对正确的。跟着在42节，我们就看到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就有一本小册子，就叫做看得见的教会属灵的特质。你怎样才确定一个真正的教会呢？请你留意有4个记号可以确定的。第一，就是他们严格遵守使徒的教义，忠心并且不间断。教会的记号并不是塔尖的高度，亦都不是有钟声的就是教会，更加不是中间有讲坛的就是教会，亦都不是有分开的圣坛就是教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是不是持守使徒的教训。正确的教义是看得见的教会主要特色之一。第二呢，就是团契了，他们会分享与基督有关的一切事情。第三，就是擘饼。擘饼不只是领受圣餐的仪式，它是代表进入团契的生活与基督有关。第四呢，就是祈祷。恐怕呢，今日一般的教会呢，这个呢，就已经变成一个小的角色了。也就是说，祈祷是教会最明显的弱点。事实上，所有教会最伟大的资产应该就是祈祷。跟着在《使徒行传》的2章43节就这样记载：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跟着呢，就在第44到47节就这样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时的教会在属灵上面是非常之强壮的，不是现在的教会能够相比的。这一种生活的方式就不一定是应用在今日的教会或者今日社会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属肉体的基督徒。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要注意，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教会人数的增长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改变人的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下一次我们将会继续查考使徒行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准备一下，也都准时收听。下一次我们就会去看一看《使徒行传》的3章，在当中的第1到11节，我们就会看下彼得医治一个瘸腿的人。另外我们都会看下第3章的12到26节，是讲一讲彼得启示性的演讲，他怎样吸引众人，然后呢有5000人信耶稣。再跟你看一看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希望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或者你想知多一点的都可以写信给我，我可以帮你再做一些详细的讲解。如果在你生活当中遇到难处，想人祈祷去支持你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啦。如果你生活当中有一些得胜的经验，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以至我们可以在祈祷当中我们一起去感谢神。当然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建议或者有一些批评的话，我们都欢迎的。 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一阵间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咁你抄低佢啦，然之后咧就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咧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噶、哦。咁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同埋咧你嘅来信噶啦。咁仲有、哦，而家喺网络里边咧，你都可以收听到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咧我都好欢迎咧你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我等着你的来信，无论是跟我们一起分享或者是一些指教，我都无任欢迎的。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